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记得上一次讲这第一讲的时候，这个 PowerPoint 上的画面是一串葡萄。今天呢，我看到的是一双祷告的手。感谢主，这个做这 PowerPoint 的这同工们真是很有心，把这个经文的这个真正的含义已经抓出来了。那我想在此呢，再跟大家花一两分钟的时间，把上一次我所讲的做一个连结。上一次讲到结果子，有几种结果子，有几种状况让我们能够结果子。第一种，对不结果子的人，主会怎么做？他把他扶起来，修剪他，让这个不结果子的可以结果子，对不对？所以修剪的这个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个管教的工作。所以我们用希伯来书来看神怎么管教他的儿女，管教的结果是什么？管教的结果是为了让他结出果子来，心里头可以有平安有喜乐。对于那已经结果子的人呢，要怎么办呢？主对他有没有盼望？有，不是说结了果子就好了。有的时候我们结的果子是又小又酸又不起眼，主说要让这果子变得丰盛累累，变得吃起来很甜美很可口。所以他要怎么样？他要 prune， 他要 trim， 让能够结果子的果子能够结得更多。那还有第三种呢，已经结了很多果子的，他要让他怎么样？让这果子能够结得更多更多。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哪一种状况的里头，对一个接受主恩典的人，我们的一生就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所以神对我们是有盼望的，神盼望我们蒙恩蒙拯救之后，我们的生命得以能够成长成熟，得以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要再度思想神为什么把救恩给了我们。那果子我们上一次也花了一点点的时间来解释，果子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结出圣灵所要我们结出的果子，记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3节，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温柔节制信实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果子是指的什么？指的我们事工的果效。我们有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我们来讲看到说，保罗说我要到你们中间结一些果子，实际上保罗是讲到因着传扬福音所带来的果效。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主题来讲，当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那我们的人生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可以祷告蒙应允的人生，你说这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喜乐的事情？你们有没有祷告蒙应允的经验？有吗？我想我看你们每个人点头，我心里头就很开心。我也知道你们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知道在祷告中，我们要是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哇，我们心中真的是非常的喜乐。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说神真是一个信实的神，神也真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所以呢，你看到在祷告的过程里头，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亲近，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结果。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经文的主要我们会放在15章的第7节和第8节。前面几节讲到结果子的人生，其中有一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洁净了，我们的罪已经因着神的话语我们已经被洁净了。那现在呢，我们来讲到说，我们祷告蒙应允，我们祷告为什么蒙应允？你们有没有思想过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蒙应允？神有怜悯慈爱，很好。还有呢？有人讲了，大声一点。
因为有信心，
很好。还有呢？还要怎么样？
神听见了。
神听见了。嗯，很好。还有没有？
神的旨意。
这个是教主日学的哈。 讲得很好，其实这些都是对的。那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更深一层的思想，讲到这个祷告。那祷告蒙应允的一个先决条件，你看到他说葡萄树枝子要结在葡萄树上面，要连接在葡萄树上面。这里讲到祷告是一个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连接的关系。那祷告就不是一种形式，虽然祷告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是祷告的最根本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一个连接。这个关系让我们对神能够认识。我们都交过，都谈过男女朋友吗？有没有谈过男女朋友的？我看这边的年纪大概都谈过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了哈。当我们在谈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是不是就是男女朋友呢？没有嘛，我们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而已嘛，就是我看你一眼，你看我一眼，觉得两情相悦，觉得看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发动我们的攻势啦，要让这一位成为我的男朋友，或这一位成为我的女朋友。当然在我们的社会里头，男生是比较主动的嘛，齁，所以我讲男生的话就要想我到底怎么样能够来赢得芳心。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从一个普通的朋友，经过了一段的这个追逐，就成为一个固定的男女朋友。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我们要常常约会嘛，对不对？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男女朋友呢？所以我们约会，我们约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我想我们也有这个经验。约会的时候，我们讲什么？我们讲很多很多的话，特别是男生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话特别多。结了婚以后可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讲很多话，然后呢，把我们心里头的心思意念都跟着另外一半，我们所喜悦的讲。好了，等到两个觉得我们彼此之间互相看对了眼，我们彼此之间也有吸引力，我们就成为固定的男女朋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比较更进一步的交往，开始谈论我们的什么？谈论我们的婚嫁，这一步一步嘛，有三部曲嘛。那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就更深的认识彼此，更深的来看看我们的各个方面是不是都配合，包括了我们彼此的个性，包括了我们彼此的喜好等等。等到呢两情相悦，已经觉得说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我们就立下了婚约，就走进了这个礼堂，成为夫妻。你看是有这样子一段的过程，是不是成为夫妻就结束了呢？是不是成为夫妻以后就好像电影里头讲的这个白马王，这个公主遇见王子以后，他们从此之后就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没有，婚姻的生活结婚之后只是开始啊，结婚不是一个结束啊。你们真的觉得我们结婚完了之后我们每天生活都是快快乐乐的吗？没有啦，柴米油盐酱醋茶，工作等等，孩子经济各方面都是我们婚姻中我们所需要面对的问题。那特别对这夫妻而言，夫妻怎么办？需要同心合意的来处理这问题吗？不是说结了婚这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我真盼望这一切问题都不存在了，但是事实上这一切问题都存在。那这些问题的存在呢，反而让夫妻彼此之间呢怎么样，常常产生摩擦哦。这摩擦是好是坏？摩擦是好事啊，摩擦才是我们真正要从不一样走向一样的时候了。有的时候我们是忍耐，有的时候我们是无奈，但是呢这不一样，这摩擦带来的却是让我们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好，我讲了这么多，我用这个比喻，我到底要讲什么呢？其实我要用这个比喻来讲的，就是说我们认识主的过程也是一个过程。我们觉知 好，哪一天我们听了这个布道会，或者是哪一天我们查经，或者是等等，在这任何的状况里头，我们心里受感，我们决定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位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是不是这一切就开始就结束了呢？ No， 这一切并没有结束。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这个时候，我们称为说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这只是我们人生信仰旅程的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信仰旅程的结束。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说我已经决志信主了， That's it, it's done， 就结束了，我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因为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到天堂的机票我已经有了。这个思想害死了多少的人。这个思想的本身是来自那恶者的思想，因为他要神的儿女怎么样？他要神的儿女远离神，他要神的儿女不认识神的救恩，他要神的儿女得不到神丰盛的应许，这是那恶者的思想。但是为什么这恶者的思想在我们心里头能够产生果效呢？因为我们知道属灵的追求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头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怎么样？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己，要天天来跟随我。背起十字架舍己是不是件喜乐的事情？不是啊，背起十字架舍己绝对不是件喜乐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想到说，哎呀，天堂的事真的是很美很好，天堂的事真的是很棒，但是呢太遥远了，我今生还有很多事情吸引着我。所以呢，我们对神的话就轻看了，我们对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点都不在乎，我们只要认为说自己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拯救就好了。但是你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失去是何等的多。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要结果子，要结果子。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结果子的人生。所以在一个有这样子跟主连结的关系里头，我们才能够结果子。在跟主连结的关系里头，我们才知道怎么去祷告。所以夫妻彼此之间，由男女朋友进入到夫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阶段，是要花时间来彼此认识，彼此相处，更加的认识彼此相处，来面对各种的环境，各种的挑战，让夫妻之间的感情能够不断的增进。在属灵的里头，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所以接下来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真正我们可以讲说是一个属神的时间呢？这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就我先提醒你们了，这个问题里头呢是有一些 trick 在里头。你们说嘛，我们每天花多少的时间？你们都不说话吗？不说话是要表达你们的智慧呢，还是说你们抗拒这个问题？我们花多少的时间？我们会讲说我们开始算，我们参加聚会，我们服侍，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探访，我们关怀。你看我做了不少的事情啊。那我就问各位，假如说这些时间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占据了我们 20% 的时间，你觉得这样子一个人属不属灵？跟主的关系好不好？你们越来越有智慧了。你不回答是什么意思？是好还是不好？没有关系，刚最后进来的这位弟兄也许他可以回答我们嘛，是好还是不好？你只要就说好还是不好就好了，其中一个不好回答。这问题真的是不好回答的。 假如我们说这样就是一个很属灵的话，我就会问各位说，难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分割的生活吗？我们一天只有 20% 的时间是属神的吗？但假如说我们连这 20% 的时间都没有的话，我们算是一个基督徒吗？我们属神就是所谓的 7-24， 一天24个小时，我们都是属神的。一个星期的7天，一年的365天，我们天天都是属神的。我没有说这个时间是属神的，那个时间是不属神的。我做这件事情是属神的，我做那件事情是不属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也对我们的信仰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好像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这是属神的时间，那通常我们在家在工作的时间就不属神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在教会扫地比在家里头扫地要圣洁多了，在教会洗碗比在家里洗碗要尊贵多了？因为我们在服侍上帝，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以前就有这种想法。我认为在教会里头所做的事是最尊贵的，因为那是服侍上帝。其实这个错误的观念对我有很多的影响。直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讲，我心里头才有个彻底的觉悟，原来我并不是礼拜天才属上帝的，原来我不是到了教会，我不是到了这栋建筑物的里头我才属上帝的，原来我不论在哪里我都是属上帝的。所以这样子就带来我们的一个思想的更新。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不是在这里，在这弟兄姐妹的面前，不管是不是在人的面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代表了上帝，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不能小看我们跟神的这样子的关系。所以讲到这里，假如我们跟神之间还没有这样子的思想，还没有这样子的关系，我盼望今天我们讲完之后，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起，来调整我们的思想。我们属神，我们一天24小时都是属神的。我们属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属神的。所以你不要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属神的，我不能做；我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因为这不在教会，所以呢，我可以照着我自己的标准，照着世人的标准来做。那我们就做错了。这个关系让我们再度的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好不好？我们需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需要跟神连结。葡萄树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并不是说我可以在一天的里头有3个小时连结，有21个小时不连结，是不是这样子的呢？不是吗？连结就是 connecting together， 任何的时间它都是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没有分割的。葡萄树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提醒了我们，我们任何一个时间，我们任何所做的一件事情，都是代表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思想里头需要调整。那这样子的思想对我们的祷告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你看，在第七节，15章第7节，他讲到说，对不起，我翻过来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我们连结跟神连结的时候，神的话就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思，神的意念，能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祈求我们就能够得着。你觉得这是不是一句很伟大的应许？我们再读一下这段经文，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相信这句话吗？我们相信这一句话，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头，这一句话实现了吗？实现了。我们每次的祈求都成就了吗？我们每次的祈求都成就了吗？假如没有的话，为什么？圣经不是明明应许我吗？应许我们说，藏在你里面的，神的话也藏在我里面。我们的祈求，神就应许成就。这不是圣经的应许吗？难道神不信实吗？难道神没有这个能力吗？时候未到。这是一种很好的解释。有人说祷告有三种神回答的方式。第一种就是 yes， 所以呢祷告完了以后马上就成就了。有一种是 no， 这个人也马上知道上帝说 no。 还有一种呢是第三种，就是 wait a minute， 等一会。可能我们 99% 的祷告都是落在这等一会的这 category 里头。是有可能。祷告既然这么重要，神的应许是这么的真实，我们常常祷告吗？我们常常祷告吗？我们常常祷告。有人点头，有人摇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们今天从这正道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你知道不祷告的原因有几种吗？为什么人不祷告？为什么人不祷告？这个 survey said 有好几个。我女儿一年前信了主，所以呢我就花很多时间早上陪她一起灵修。她很不喜欢开口祷告，三餐祷告呢好像就是对她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所以呢她要跟她哥哥选，她星期二祷告，她哥哥星期四祷告，其他的时间是父母亲祷告。哎呦，我们家真是民主啊。所以我就发觉说祷告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不是我们的 nature， 不是我们人的天性。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讲话是很自然的事情。我看到这一位我可以跟他很亲切的打个招呼，跟他问候，看到这一位我可以跟他寒暄几句，但是跟上帝好像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了。有没有？有人说祷告就像呼吸一样，祷告是一个人属灵的命脉，空气是我们身体 physical 的一个必需品。我们没有空气的话，我们很快就死掉了。其实我忘记是哪一位说过，一个不祷告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非常同意这一句话。但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不祷告呢？其中有几点列在这个表上的第一点是什么？就是I'm too busy， 我太忙碌了，所以呢我没有时间祷告。我想这大概是我们现在人的通病了，特别是经济不景气之后，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压力很大。有的时候我自己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所想的就是我今天到底在公司要做什么。我们现在一个人要等于两个人来用，因为公司裁掉了人员以后他不再雇佣新的人员，所以那工作量还在那里，怎么办？就一直的加添。所以每当我遇到自己的心思意念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里头，我心里头就有一件事情提醒我，就是要警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我要提醒我自己，我这一天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着上帝的缘故。但是恶者所要做的事情，在我们里头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我们带离开上帝，带离开上帝的面。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假如我们的生活里头遇到是我太忙碌了，所以我没有时间祷告，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时间，不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的忙碌，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祷告。那第二点呢，第二个原因，各位猜猜看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祷告？我女儿告诉我的，她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难处啊，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我们跟上帝没有共同相处的时间嘛，我们不知道上帝到底喜欢什么。所以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时候，你知道朋友之间很熟识，有很多共同的主题，那我们之间讲起话来真是讲不完啊，对不对？可以讲到三更半夜，大家还在那讲，不然的话就是话不投机，投机啊三句多。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像常常是那话不投机的那种关系啊。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这是第二点。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好好来读神的话语，你就知道要说什么了。第三点呢，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我是什么人嘛？上帝这么伟大，他怎么会听我的祷告呢？他已经先有一个假设前提，上帝不会听我的祷告，所以他就不祷告了。第四点，这我想我们都用过这一个，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知道我们所需要，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合不合理？逻辑上绝对成立啊，逻辑上绝对成立。难道祷告只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要这个要那个吗？第五点，祷告好无聊啊，好像对空气说话。第六点，祷告不灵，祷告不灵， it doesn't work。你看这些理由，祷告不灵的人是一定是祷告过的人，他才知道祷告不灵。所以这些理由呢，就让我们是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借口，让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不去祷告他。我盼望这些不再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这问题的本身是因为我们没有花时间和神相处。好，如果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常常蒙神的垂听呢？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的有些祷告蒙神的垂听，但并不是所有的祷告都蒙神的垂听。我们为什么祷告不蒙神的垂听呢？也有几点原因的。在诗篇第66篇第18节这样讲到，若是我心中注重罪孽的时候，神就不垂听我的祷告。假如罪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权势辖制着我们，假如我们还活在罪的光景里头，我们的祷告不会蒙神的应允。所以每次祷告之前，我盼望我自己也在学习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来反省我们自己，让圣灵来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头是否还有任何隐而未现的罪，看在我们的里头是否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当圣灵提醒我们，我们的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罪行存在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马上要去认罪悔改，不要让罪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成为了我们的瑕疵。所以心中若是注重罪孽的话，注重罪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罪的光景里头，虽然我们会犯罪，但是我们不会持续陷在一个罪的光景里头。所以当我们心中注重罪孽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所讲的一切都是枉然。第二个，圣经中讲说祷告不蒙垂听，在雅各书第四章讲到，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妄求。有一次我跟这年轻人，他们毕业了，这个要找工作，我们就在那聊天， 这群年轻人很可爱，其中呢有一位是从就是台湾来的，他来到这边以后呢，大概念大学念了两三年，因为他来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呢他讲了一口流利的中文。那我们就聊天呢、啊、聊聊聊，我们就问他说，这些年轻人都是信主的，我就问他说，这么毕了业要打算做什么事呢？他说我要找工作。哦，我说要找工作很好啊，我说找工作的话现在工作不好找啊，要我们属神的，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天父来祈求啊。他说我有哦，我求了好久。我说真的、啊、说给我听听看。哇，又看到他那个脸上的这个充满了这个喜乐的样子，他就说了，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到的这些话，当我听到了以后我心里都很震惊。他说，叔叔我告诉你，我找的这个工作呢是这样子讲的啊，钱多事少离家近，还没结束哦，位重权高责任轻呢。我说还有没有呢？横批是什么？睡到自然醒。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他从哪里听的，我想这大概从他的口里讲出这话的时候，就反映我们做父母的，我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想他之所以会讲这些话，也是从我们这里听到的嘛。你想想看，当我们在神面前祈求一个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工作，你觉得上帝会 grant 吗？上帝会应许我们的祈求吗？你觉得这是不是可以放在妄求的 category 里头？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重权高责任轻啊，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都还没碰到过这样子的工作啊！我们要真正的来面对这个 reality。当然，我盼望这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相信他很快的就知道这样子的工作找不到的，不但这样子的工作找不。老爸有钱有势。老爸有钱有势啊，好。对，这叫做公子哥们，这是董事长的儿子。很快的他就知道上帝不会答应这种要求的，所以妄求，我们不要妄求。我知道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建堂的过程里头，有一位姐妹就说，主啊，帮我去买那个 lottery， 你让我中奖，中了奖以后我 90% 奉献给教会建堂。爱不爱主？90%奉献给教会哦。我们有的时候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的思想真的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不是批评这些人了、啊，就是说，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让我们来思想说，这个人跟着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到底是如何？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妄求的之后，我们学习什么是正确的祷告。我想这是一个过程，我不是要用这些例子来批评，但是这些话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却常常听到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盼望说，神你有恩典，你来引导这些人来认识你，以后也许他就不会做这样子的祷告。还有祷告为什么不能垂听，这特别对我们弟兄的，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翻一下，这讲到弟兄的话，因为也讲到我，所以我要特别再多提醒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是这样讲，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做丈夫的 按着情理对待我们的妻子，因为他与我们一同承受救恩，他是在神面前与我们一同承受救恩，但是他们是比我们软弱的。所以若是我们亏待了我们的妻子，我们没有按着情理按着神的教导来教导他的，来对待他的时候，我们神的话警告着我们，我们的祷告会受到拦阻。还有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不蒙垂听？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样子讲，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祷告里头我们有没有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因素。我读到一篇小小的故事，他讲到在美国南部的有一个教会，有一次呢，他们那个教会的所在的那个地方，因为干旱不下雨，有蛮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我们在这个主日，我们要来向神来祈求，求神降雨。好，当这个事情宣布了之后呢，那天主日，大家就为着这个要降雨的这件事情来祈求神。在众多的会众里头，只有一位带着雨伞。你觉得其他的这些人有没有信心？你觉得其他的这些人有没有信心？假如我们的祈求，我们不相信神会成就的话，当然我们就不必带着雨伞嘛。只有一位小女孩，我们既然是来求神的话，我们求神降雨的话，我们就带，她就带着雨伞。她表示什么？表示他认为说他的祈求神会垂听。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如果我们的祈求只是一个例行公事，只是嘴巴中的一个 autopilot， 所谓的这样叙述一段，就像中国人讲的王小儿念经有口无心的话，我们不会期待神会成就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准备的工作，除非我们相信我们的每一次在神面前的祈求，神一定会工作。纵使很多的时候我们失望，纵使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发生，可能是像这位姐妹讲的还要再等一会儿，可能是我们的祈求没有合乎神的心意，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我们最基本的心态里头，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我们就带出了行动。第五个，没有恒心。一个是没有信心，一个是没有恒心。我想这一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个没有恒心的这个。因为恒心表示说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我们要等候。就讲到了有一位女士，她呢跟着她的夫婿去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呢，她所住的这个 hotel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堂皇的旅社，他在那里呢住了一个晚上，结果呢回去之后呢，他发觉说他一个很漂亮很有纪念价值的胸针呢就丢在那个旅社的里头。当他发觉到这件事之后呢，他就急忙打了个电话给店里头的这 manager， 跟他说我的胸针掉在你的店里头了，是否能够请你去帮我找找看，能不能帮我找回来。那 manager 接到了这个电话，接到了这个请求之后呢，他就说 OK 没有问题，你不要挂断，我现在就上去看。那 manager 到了他所住的房间去看，果然那个胸针就在那里。他原来把这胸针带着，就很高兴下楼打电话给这个女，要跟这女士讲说我找到了你所遗失的胸针。结果对方呢已经把电话挂了，就很可惜了。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子，我们的祷告跟上帝讲了，上帝还没有回答我们，我们就已经走开了。就像比拉多所问的，主啊到底什么是真理，他还没有等到主耶稣回答的时候， 他就已经去做了其他的事情。我没有恒心，祷告有恒心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我这学习的过程里头，我学习了一件事情，就是为我的孩子祷告。这件事情是我每天祷告中所有祷告的事项里头一定有的一项。很不容易，除非这个事情是我们最心爱的，除非这个事情是我们最需要的，否则我们的心里头不会有那种迫切感。圣经中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西面，他是一个素来等候神救恩的人。他在圣殿中看到玛利亚所抱的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他没有对神失去了盼望。祷告要有恒心，祷告有恒心是件最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这是祷告不蒙垂听的一些很简单很基本的原因。我们彼此分享这些事情，是对我也是对你们的一个提醒。假如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头，我们遇到这描述了我们的祷告的情景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挪去这些因素，好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得蒙垂听。那祷告到底是什么呢？祷告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祷告就是把我们的心门打开，让神让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头。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干什么？改变我们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家庭里头干什么？改变我们的家庭。进到我们的教会干什么？改变我们的教会。进到我们的国家做什么？来改变这个国家。祷告就是这样子一件简单的事情，是对主的一个邀请，请主进到我们的里头。你说我信主了以后，耶稣基督不就住在我的心里吗？是的，耶稣基督是住在我们的心里。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的居住，我们的家庭里头，现在我想在台湾在国内，我们的房子可能跟这边房子的设计是不相似的哈。在这里有所谓的living room， 有 family room 家庭 family room， 还有 dining room 餐厅，还有厨房，还有卧室，有这样子不同的 set up。 假如贵宾来的话，你会请他到哪里去？ living room， 对不对？请他坐在你家最好最漂亮很少用的沙发上面，奉着茶来招待他，这个叫做贵宾。你们同意吧？牧师来大概也请他坐那里啊。假如是你的好朋友来呢？啊，就不一定咯。好朋友来有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一起在 family room， 对不对？跟我们一起看电视啊，跟我们的孩子一起玩啊。不单如此，晚上招待他在家里头一起吃饭，也享受我们家的 dining room。或者是再好一点的呢，有的时候呢，跟你一起在厨房里头炒两道小菜，大家彼此一起分享，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样子？还有一种更好的朋友，但弟兄很少，弟兄很少会有这种朋友。我相信姐妹了，中国人的古话叫做，讲的是什么？叫做闺中之友，对不对？他会把你带到哪里去？他会把你带到他的房间去啊，他会跟你讲好多他不要人听的话，包括了他的化妆品等等诸如此类的。我为什么知道这？因为我们家女儿的缘故。我看到他对待他的朋友，有的就是啊，就在甚至于有的是在 basement 的那个地方一起玩，有的是可以到他房间里头去，可以躺在他的床上，可以翘着脚。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对这些人有这样不同的对待呢？他说，这个我们比较玩在一起，所以呢，我就带他到我房间，让他看看我所有的东西。我不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在我们生命里头他是在哪里？他是在我们的 living room 呢，还是在我们的 family room， 还是在我们的 bedroom？ 当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我们就是邀请主耶稣，不但在我们的 living room， 不但在我们的 family room， 也在我们的 bedroom。 假如我们的主现在只是坐在我们的 living room， 被我们奉茶，被我们尊敬在那里的时候，盼望我们的下一次我们在祷告中，我们邀请主进到我们的 family room 来，进到我们的 kitchen 来， 进到我们的 dining room 与我们一同坐席，或者是更好的话也在我们的 bedroom 里头。祷告的目的就是邀请主进到我们生命的里头。主耶稣不是一个强暴者，你看在启示录里头他这样子讲，他说我在门口叩门，听见我声音的把门打开，听见耶稣基督声音的把门打开，耶稣进来。耶稣不会强暴的要闯你的门进去，他在那里轻轻的叩门。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主耶稣在那里叩门，除非我们邀请主来到这个宝座的上面，除非我们邀请主来到这宝座上面。我们怎么邀请？我们的祷告是对主的一个邀请，是我们主动的，是我们愿意的。好，那到底什么是祷告呢？祷告并不是要给主做一个参谋，做一个啊，说主啊你要如何做如何做。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在迦南的婚宴里头所发生的事情。当在那婚宴的上面，因为酒用尽了，所以耶稣的母亲看到了这件事情，耶稣的母亲对主怎么说？他说主用，他说酒用尽了，他就把这个问题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你们好像不大熟悉这一段，让我们来翻一下来看一下好了。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三节啊，讲到说啊，在他们婚宴的上面，因为酒用尽了，所以耶稣的母亲，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呢，耶稣的母亲把这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他并没有给耶稣做参谋说我们的酒没有了，你应该去买几两酒做，他没有给耶稣一个 instruction 说主你要怎么做，他只是把这问题呈现在主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但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还给主一些建议，做主的参谋，你一定要照着这样子做，一定要照着那样子做。难道主不了解吗？难道主不了解吗？主比我们清楚。有一个人，他种了一棵小树，他种树种下去之后呢，他就跟主讲，他说，主啊，求你赐下阳光，因为树要阳光才会活。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天开了，有着阳光，好美啊。然后他又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降下甘霖来滋润这树，甘霖降下，树得滋润。最后他再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降下霜来，让这个树经过了这个霜以后可以变得更刚强，变得能够成长。主就降下了一层薄薄的霜在这个小树上面。到了晚上，到了第二天起来，这个树死掉了。所以他心里头就很伤心，他就跑到他隔壁的邻居，跟着隔壁的邻居讲，他说，我种了一棵树死掉了。那邻居说，我种了一棵树活了，而且长得很茂盛。他说，我跟主祷告了这么多，求主降下阳光，求主降下水，求主降下甘霖，求主降下霜，这都是这树所需要的嘛。那个人说，我把这棵树种下去之后，我跟主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他的需要，照着你的时间来成就这事。有的时候我们要给主做参谋，做参谋的目的是说什么？我们比主还懂还知道。其实我们不懂，其实我们所知有限， 我们让神来当作来成为神，让神来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导。以赛亚书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还有祷告不是什么，祷告是一个让神能够成就他工作的时候，祷告不是一个控告。夫妻吵架之后的祷告常常成为一个控告，对不对？我就听我太太曾经祷告过这样子说，你看这个人，这个跟他讲的话他都记不住，他的脑袋现在都已经不清楚了，然后呢跟他说很多的事情都要重复好几遍，这是让我心里头很不舒服，让他的心里头很不舒服。主啊你帮助他，好美哦，主啊你帮助他，帮助他之前前面还有这么一段跟他讲的事情。这一祷告不是一个控告，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一个让这个事情，让主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来成就在他，成就在他先生的身上嘛。所以我就在一次比较我们气氛比较好的状况下，我跟我的太太这样讲，我说我那天听了你的祷告，我知道你的用心良苦，那呢我知道你的用心良苦，但是呢我说你这样子祷告的话，主听了喜乐，我听了也开心，反而我要教他，当然这是我心里头的一些自私了。我说假如你跟主祷告，你说我的先生现在记忆力已经很不好了，主可能他的工作很忙，主你帮助他，让他以后不要常常犯这些问题，好让我们夫妻之间不再常常为这些问题来争执。我说你这样子讲的话，你不是在控告我，你这样子讲的话是在帮助我，我听了以后我心里头也会很感动，上帝听了以后我相信上帝会成就，很乐意的成就，因为这里头有爱。那我说那你的第一个祷告，我知道我做错了，我知道我的错，做错的事情让你心里头很不舒服，我没有说我做对了，但是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并不是一个最美的祷告。不光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会遇到这些问题，在教会里头我们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哪一位同工在这里领会，或者是看到哪一位同工在那里煮饭煮得不好吃的时候或怎么样，我们里头第一件事情什么？心里头有抱怨，怎么连这个事情都做不好呢？或者是看到哪一位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教得不是很理想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讲他怎么可以站在这里教主日学呢？我们心中常常会有这些思念在我们的里头。神让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神是庄稼的主，我们就要求神，在祷告中求神做什么？主啊，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他在这里还没有讲得很清楚，他的恩赐可能还不是很够，求你帮助他，加添恩赐，加添能力给他，好让他的主日学能够成为我们教会的造就，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帮助。假如说他饭菜煮的不是很理想的时候，不合乎我客人的胃口，我怎么祷告？主啊，你看到他做实在是很辛苦啊，求你也帮助我，我能够跟他一起同工，我们能够把这事情做得更美更好更合乎主的心意，我们里头没有一点点的控告，我们里头只有借着祷告让耶稣基督能够进到这些事工的里头，让耶稣的能力能够覆庇在这些事工的里头，让圣灵的恩膏能够膏抹这些事工，好让教会里头没有纷争没有分歧，好让这些在神的爱里头在神的能力里头我们看到教会的成长，这是祷告要成就的。所以祷告不是一个控告，祷告是一个成就。今天神在哪里找这些祷告的人呢？就是你，就是我。当我们看到很多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在我们开口之前，让我们心里头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我所开口讲的话是为了要造就人。最后我要讲的这一点，这个祷告不是一个神啊你来迁就我，而是说神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多少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是，神你要来帮助我，神你要做这个，神你要做那个。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就好像电视里头的那个吉尼，住在一个瓶子里头，你只要戳一戳，吉尼就出来了，然后跟你讲说， 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No， 圣经中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还记得吗？让我们看看最后一段，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章的第36节到4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然后呢？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要神来成就我们要成就的事情，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能够顺服神的心意。耶稣知不知道他来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知不知道他在这个时候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生的，但是他的心里头有忧伤，忧伤使得他对要成就的这件对天父的旨意就有了一些折扣。但是他在祷告的里头，他所要的是什么？他所要做的是什么？还是要让父的旨意得以成就。所以祷告最后是让父的旨意得以成就。我们的祷告里头，我们常常跟神摔跤，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主见，我们常常跟神，我们抵挡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直到我们学会了顺服，直到我们学会了说：“主啊，你的旨意成就，我愿意放下我的旨意。”因为祷告最后的最终极的目的是让神的旨意成就，是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当我们明白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祈求的神就应许我们。但是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子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记录在哪里，我们要不要读神的话语？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有一个挑战，假如说你还没有有固定的有规律的来读神的话语，我挑战你们，你们每天要有多少分钟时间的读神的话语的时间？你们觉得15分钟多不多？一天有多少时间？有多少分？一天有24个小时，每个小时有60分钟，一天有1440分钟。20分钟在1440分钟里头占了15分钟占了百分之多少？四分之一乘上二十分之一，96分之1。我们难道连96分之1的时间我们都不愿意拿出来读神的话语吗？假如我们还没有祷告的习惯，我跟各位讲，我们一天有5分钟祷告的时间，可以吗？你要成为一个结果能够结果子的人生，你要拥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话，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对神话语熟识的人，你必须要常常在主的面前透过了祷告跟主建立一个亲密 美好的关系。神拯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在这世上白占地图，神拯救我们是要让他的荣耀得以彰显。当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天父得到荣耀；当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时候，人就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就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愿神借着他的话来祝福这个教会，也愿神借着他的话来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生，让我们生活中常常我们的祷告蒙神的垂听，以至于天父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里头得着了他当得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再度对我们诉说你的心意。所以我们巴不得每一位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中都结果累累，我们的生命中常常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怜悯，经历你的信实，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在你的面前常常蒙你的垂听。因此天父，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得到了当得的荣耀。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我们就真正成为你的门徒。愿你祝福你的道，也愿圣灵将你的道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